香港火速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只为配合中共，出唔到国，中国多地停办护照。南述评论中非主权之争逐渐影响台海战事。许家印破财脱罪成功，罚金充国库。公安部高官刘跃进落马。习近平贺普京当选，独裁者利益交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20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19号晚全票通过，立法会连日加开会议，要求行政会议让路，使到立法会能够用12日的时间火速完成审议基本法二十三条。港府一再加速，立法会取消所有安排，打破所有惯例，加速要完成立法。为什么港府要这样做？为此，希望之声记者19号采访了台湾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黄青龙说，很显然就是中共中央落命令，主要包括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他主管香港事务，在北京他对香港特首还有一些香港代表不断叮嘱要尽快立法，所以包括香港特首还有所有香港代表都临时赶回香港。官方透过媒体透露急着立法，是因为这样可以令境外势力如果要破坏的话会措手不及。香港二十三条立法尽快完成，将来就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黄青龙认为，在香港境内如果真是出声反对，可能会遭到报复。其实在国际间来看，这样的考量都感到非常好笑，因为实际状况刚刚相反。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外资对香港已经不再有兴趣，连过去唱好中国的一些大咖都说香港已经玩完了，他们急着立法是要防止境外势力的破坏。可能是因为当年有一个反送中条例的立法过程引起了香港200万市民上街抗议，他们认为是境外势力介入破坏。事实上经过这几年铁腕的镇压，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反对的声音。黄青龙认为，香港的经济会一蹶不振，海外应该关注港人的人权，同香港人站在一起。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要光速立法，他反映出中国国安凌驾一切。在中国内地，习近平已经实行以国安为主体的治国方略，经济都已经被放在一边，造成中国的经济现在萎缩不振。港府的政策思维亦都完全按照北京的节奏，甚至如果你从二十三条立法的内容来看，它甚至超过中国大陆本身的实际执行的国安法。所以以为说这个法快点通过就可以令香港的经济回到正轨，根本是空话，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环境恶化，越来越多中国人移民海外，资本亦都跟住一窝蜂撤出。最近有消息指中国多地停办护照，网上传出江苏省连云港市因为太多人偷渡出国，决定停办护照，街道还打出大标语说对偷渡违法犯罪零容忍，犯偷渡违法犯罪严打击。有 IP 在美国的网友在留言区表示，我在这里认识很多江苏人，都是连云港的东海人。亦都有江苏人留言说，我们这里很多不走正规渠道去国外打工的人，我们院的护照都停办了。大纪元19号报道，一位连云港市东海县居民证实，他们院出国的人非常多，有第二个福建之称，护照停办属实。停办护照的不单止是连云港东海县，海外社交媒体有人透露，现在福建省福清市、长乐市都已经停办护照。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居民花名常勇话俾大纪元听，冇几耐之前去申请护照，睇到人非常多，有一个比佢早一个礼拜申请嘅男子，直情就被拒绝。 常勇佢自己申请咗20几日都仲未有结果，令佢非常心急。常勇话：我哋呢边过年前后出去嘅人太多啦，所以就停办啦。佢仲透露，据佢所知，已经有好多城市停办护照，贵州某啲地区甚至仲没收个人护照，声称代为保管。山东省青岛市一间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而家办护照的人非常多，好多地区停办甚至审查非常严格。前中国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律师上个月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而家护照一定不容易办，出关的时候仲会被盘查。他说不是最近先咁嘅，呢两年就是这样，最近有人话俾佢听唔可以更新护照啦，佢哋都冇讲话唔可以更新，就系话你出去做乜嘢啊？唔同你更新护照。梁少华话：中共一直都系咁样嘅，佢唔会明文话禁止，唔会发呢种文件嘅。但系你实际办嘅时候就种种障碍，就好似北韩一样唔俾大家走。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中共要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巨大嘅监狱。你就算几唔满意，你几活唔落去，你死都要死喺呢度。你个人唔能够走，钱唔能够攞走，所以佢将个大门闩到好紧，惊你逃跑，惊你偷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咗喺韩国召开嘅民主峰会之后，18号抵达菲律宾访问。布林肯表示，美国保护盟友菲律宾嘅承诺如钢铁般坚定。美国最近和菲律宾加强的防务关系非比寻常。自从小马科斯执政以来，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的军事基地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面向台湾的军事基地，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19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蓝述表示，中共如果一旦入侵台湾的话，美国可以从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基地就近直接对台湾进行援助，打击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入侵意图是极其明确的。中共在最近的一年多的时间不断地升温和菲律宾之间的矛盾，主要也是因为他看到菲律宾和美国行得越来越近。随着菲律宾不断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给美国，令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不断加强，这个对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所造成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蓝述认为，在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菲律宾近年来大幅提升了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关系，令美菲深化军事合作意义重大，并蔓延到了中共极为敏感的台海战事。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下行，如果再过10年8年，中共好可能军事实力和国力都将会下降得更犀利。所以说，台海所面临中共军事入侵的危险，在今后的3到5年里面其实是最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单止是美国、菲律宾、日本、北约的支持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台湾人、台湾政府要有充足的准备应对来自中共的挑衅、威胁甚至入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保证台湾自己的安全。另外，菲律宾上个星期宣布会在美国的资助底下，在菲律宾最北部距离台湾仅仅200公里的巴丹群岛修建一个新的民用港口。蓝述认为，这个港口地处战略要道，在台海战争中具有战略意义，是制衡中共武力犯台的要塞。他说，这个港口一旦建好，就算现在没有军事用途，但是在未来它的军事意义和战略意义都是巨大的。中共证监会18号对恒大地产罚款41.75亿元，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罚款4700万元。同时，证监会公布恒大地产财务造假手段特别恶劣，因此许家印终身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至此对恒大8个月的调查结束。恒大被证监会处罚之后即刻回应，公司就处罚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分析认为，许家印破财消灾，脱罪成功。 去年7月份，恒大财务造假内幕开始浮出水面，两个月之后，许家印被警方带走。恒大集团公司公告说，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根据恒大的公告，截至2022年底，恒大负债总额约 2.4 万亿元，资产总值为 1.8 万亿元，净资产负 6,000 亿元，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曾经表示，在恒大财务造假曝光之后，习近平决定对许家印出手的时候，恒大早已经被掏空，留下了一个大窿。19号许家印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登上热搜，引发大陆网友的嘲讽。有留言说，近期的动向显示中共急需银两，执法部门去罚钱是最快最稳妥的手段，恒大为国库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家印之前黑了多少老百姓的钱，不追究了吗？外界注意到今年2月9号素有中共券商杀手的吴清出任中共证监会主席，上任两日就开出巨额罚单，处罚违规操作者。上海施以森科技被罚款8173万元，同时长城证券原副总裁韩非被罚款近1亿2000万元。中共公安部前副部级高官刘跃进18号落马，他曾经是前中共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的助理。中共中纪委公布，刘跃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江派亲信郭声琨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刘跃进得到快速的提拔。郭声琨2012年至2017年任公安部部长，2017年升任政法委书记。刘跃进在2014年10月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12月任公安部反恐专员，成为公安部首任副部级反恐专员。2018年3月，刘跃进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另外，刘跃进担任公安局禁毒局局长的时候，曾经以专案组组长的身份查办2011年金三角中国船员遇袭案，后来这个案件还被拍成中共红色电影《湄公河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湄公河行动》是由澳门小赌王周卓华旗下的太阳娱乐投资制作。周卓华在2021年已经被中共逮捕，被重判18年。熟知中共政情的专家袁洪兵曾经对大纪元表示，捉周卓华涉及中共高层权斗，周卓华实际上是中共江派权贵家族的白手套，捉他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江泽民、曾庆红、孟建柱等人的经济基础。另外，根据明慧网的报道，刘跃进在做公安部反恐专员的期间，积极参与镇压法轮功。加拿大华裔女企业家孙善就因此被非法判刑8年。近日多名中共省部级官员落马，例如原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和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显刚，他们都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和非法劳教负有责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3月18日宣布，普京以高票赢得下一个6年的任期。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波兰等多国外交部先后表态质疑俄罗斯大选的正当性的时候，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贺电回应，重申中方愿意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普京亦都讲到了和习近平个人的友谊，并表示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稳定因素，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个独裁者打着国家利益的名义，实际上是绑架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人民，各自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所谓中俄之间国家利益的吻合是个谎言，中俄之间如果从国家利益的层面来讲，他们是彼此冲突的，但是两个独裁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吻合的， 因为这两个独裁者都想利用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继续各自的独裁统治，并且为了巩固他们的独裁地位，他们意图挑战西方，挑战普世价值，意图改变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所以这两个人为了继续独裁统治，狼狈为奸，他们的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利益是不希望中俄之间走到狼狈为奸，去同世界为敌这样一个状态。普京口中的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他个人的私人利益。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祝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并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意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赖建平进一步指出，他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政治利益分赃的关系。他说他们将两个国家绑架了，各自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然后将他们的个人利益加上一个国家利益的名头，将个人政治上的肮脏狼狈为奸的关系讲成是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全世界结怨，搞到中国在内政、外交、经济上全方位地进入到危机状态。这个怎会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战略伙伴关系呢？俄罗斯也是这样。俄罗斯如果他老老实实融入国际社会、文明世界的主流，不去侵略乌克兰，或者尽快结束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他也可以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他的国家的人民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国家的经济也会发展起来。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中共和普京的长期战略联盟最基本点就是反美，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民主世界的领头羊，普京现在站坐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中共一定会去支持他，因为中共他没办法和西方的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走在一起，这个是他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自信所决定的，就是他不可能和自由民主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说他就只能和自由民主的敌人走在一起，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普京再次强调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建平认为，中共建政七十几年以来从来都没有统治过台湾，国际法的基本常识普京不是不知道，他就是要讨好习近平，目的也是要习近平支持自己，支持他继续侵略乌克兰，这个只不过是赤裸裸的肮脏的利益交换。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